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。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。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04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矛盾当中先向内找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5月3日。一天晚上，小组学完法之后，同修 A 拿出做出来的半成品书页，要同修 B 帮忙制作成书籍。同修 B 问，怎么没有做成什么什么样呢？同修 A 指着我辩解说，是他不让做成那样的。我当时一愣，什么？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没过一分钟，同修 A 冲我又说了一件事情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怎么怎么地，你不要啊？完全是为掩盖自己的执着，凭空虚构的。同修的表现我并不奇怪，他有这个毛病，所以我当时感觉心没怎么被带动，没有觉得他当着几个人的面说我而生气，只是觉得同修这样的说谎是个大问题。我顺嘴说了一句，你这个事儿我得跟你好好说说了。可我忽然发现我自己的身体在不自觉地发抖，谁在发抖？那一瞬间我一下子抓到了这个东西，心想这个能被带动的东西一样是坏东西。谢谢师父通过这件事让这个坏东西暴露出来，让我看到它，我一定要清理掉它。同修 A 忙事儿去了，说了句，一会儿去你那儿。路上我一直念叨着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一到家我就结印发正念，清理自己空间场所有能被同修 A 带动的一切人心执着。不到五分钟，一下就感觉清亮起来，身体发抖的败物没有了。我立刻立掌清除同修 A 空间场中的邪灵因素。我很清醒地知道说谎的不是同修真正的自己，假恶斗都是共产邪灵，不准邪灵迫害同修。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在当前这场迫害当中，特别是针对大法弟子们进行迫害，这场由邪恶搞出来的镇压，它对我与正法本身进行着干扰。大法弟子是维护师父、维护大法的，迫害同修就是干扰师父、干扰正法，那就不行，就必须清理。十多分钟后，同修 A 来了，我非常平和的，不带任何情绪的，对同修没有任何成见的，本着与同修沟通，让他看到邪灵在控制他身体做不符合法的事情，他主元神必须得正法这样一个想法，与同修交流了一个多小时，过程中很祥和，从对照法理到其行为表现分析得很透彻。同修 A 没有给自己不正的行为任何辩解，完全接受，我们俩人在这件事情中都升华了。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，我给你们提高最快的办法，就是叫你们互相之间在矛盾当中表现出你们的弱点，你们却一遇到矛盾就推开它，指出别人的缺点，不看自己，那怎么修啊？这恰恰是我要给你们提高的一个最好的办法，所以你们的观念一定要扭转过来。经常听到同修说，看到同修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说不说呢？有的同修一看到别的同修所说所做不符合法时， 就冲口而出指出对方的不足，带着自己不满的情绪，语气很不善，最后还加上一句，我这个人很直，看到就说。因为没有去掉自己被触动的人心，那时说出的话其实是在发泄，根本做不到为对方好。有的同修是怕对方生气而不说，有的是背地里把同修的不好讲给别人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体会到，在看到或处于矛盾之中时，如果没有真正向内找，不纯净自己，就很难做到善意地帮助别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用正念思考问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长期以来修炼中，许多同修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有许多时候还是在用负面思维想问题，过去自己根本认识不到这点，甚至都不会用正念去思考问题，以为这个负向思维就是自己正常的思维，因此修炼中摔了不少跟头，吃了不少苦，本来应该避免的事情，由于不正的思维方式，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结果。所以修炼人想问题、做事情要用正念，正面思考问题。现在想起来，如果尽早认识到这点，就不会出现被迫害的情况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咱们就讲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我体会到这个好的一念就是正念，能使事情的结果趋于好的方向发展，那么坏的一念或者负向思维就会使事情向不好的方向转化。就如同师父说的，如果他躺在那儿说，哎呀，我不行了，这不行那不行，那么可能就筋断骨折了，瘫痪了。摘自转法轮。从99年邪恶迫害法轮功开始，大法弟子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纷纷去北京上访，可是一批批的修炼人被抓，被送回当地拘留、劳教、判刑。在我接触的大部分同修中，在去北京之前就已经这样想了，无非就是拘留15天，去北京就得被抓，在劳教所里那才是最好的修炼环境。这种典型的负面思维、负向思考问题，使很多学员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迫害。直到师父说，有学员说，为了正施法都到拘留所、被劳教、判刑才是最好的修炼。学员们呐，不是这样啊。摘自《精进要旨二》理性。那时大家才认识到不能那样思考问题。那么当时面对严酷的镇压，怎样才算正念呢？有个同修是这样想的，为大法、为师父，北京必须要去，我不是来让你们抓的，我是来正施法的。我也不去什么劳教所、看守所，那是关坏人的地方，不是好人待的地方，与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因此凭着正念，结果平安去、平安回。当然被抓的同修原因不同，这里只探讨由于没有正念思考问题造成的情况。一、负面思维的根源。师父的法讲得很明白了，修炼人也知道要用正念想问题，可是为什么一遇到事情不自觉的还是负面思维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一切东西都有它的根源，我们就得挖一挖负面思维的根源是什么，根子问题解决了，其他就迎刃而解。我悟到，负面思维来源于旧势力，从现实角度来看，是邪党的文化给人洗脑，使人一出生就在党文化中浸泡造成的。从久远的角度来看，因为邪党是旧势力安排的，是他造就的，那么旧势力就是这样的思维，他们就是那样的想法。所谓打出你的正念，这种破坏性的考验大法弟子，完全背离了师父正法中对修炼人要求在正法理中修炼的法理，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事情。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其实当时还是人类处于50-60年代的时候，人还是比较单纯、比较善良的。旧势力看人这种状态要得法太容易了，社会上的善念太强，所以就造出了许多现代的意识、现代派的艺术、学说，
各个领域都充满了现代负面的东西，最后使这个负面的因素占领整个世界。在一个完全是负面的这样一个社会形势下，你要走一条神的路，你要往正道走，多难，我深深地知道。一旦负面因素占领了人的意识与社会形态的时候，人类就很难再救了，因为人的理智被负面因素控制着，做事时他自己分不清那是不是自己的思维。那么这个表面上已经被负面了的社会教育，成了现代变异意识很强的观念。后天形成这个观念，负面的因素，它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因素，它背后是有邪灵的，撒旦也好，共产邪党的邪灵也好，它在统治着世界，它在利用它的那些个邪恶的生命在控制人。现代的人分不清行为表现时，是你自己的思想，还是被负面因素控制的。认识到了这一点，我加强学法，看解体党文化，听神传文化节目，去除党文化的明慧专题广播节目等，受益匪浅。现摘自神传文化106集中有一个故事。孔灭是孔子的侄子，密子建是孔子的学生，两个人都做了县令。一次孔子见到孔灭后问道，自从你出世以来，有何收获，有何损失？孔灭说，没有什么收获，却有三样损失。君王让人做的事情就像一层一层的衣服一样那么多，政务繁忙，整日忧心忡忡，哪有时间治学？所以虽然学习，也不能够领悟到什么道理，这是第一个损失。所得到的俸禄少得像粥里的米粒一样，不能照顾到亲戚，亲友们日益疏远，这是第二个损失。公务急迫，很多事不能遵照礼节去做，也没有时间去探视病人，别人又不理解，这是第三个损失。孔子又来到密子建那里，看到当地物阜民丰，百姓诚实有礼。孔子问密子建，自从你出世以来，有何收获，有何损失？密子建说，没有什么损失，却有三样收获。无论做任何事情，即使处理繁冗的公务，都以圣贤之礼为指导，把它当作实践真理的机会，这样在学习道理就更加透彻明白，这是第一个收获。俸禄虽然少得像粥里的米粒一样，也分散给亲戚一些，因此亲友关系更加密切，这是第二个收获。公事虽然紧迫，仍然不忘记遵守礼节，挤时间去慰问病人，因此得到大家的支持，这是第三个收获。受到同样的教育，面对同样的处境，为什么在孔灭看来是损失的事情，而在密子建看来都是收获呢？这就是对待事情用的思维方式不同，角度、心态不同，其结果也不同。二，对用正念思维的体悟。我理解，用正念思考问题，在人中一个很浅的层次上讲，就是从积极的、正面的、向上的、感恩的心态去想事情。我们知道相生相克的理，在人类社会是制约于一切的，遇到再不好的事情，它都有好的一面存在，要善于找到、发现好的一面。当我们找不到好的一面，而且被不好的一面影响了，不好的一面占主导，因此才在不好的层面想问题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整个人类社会、媒体、宣传报道中都充满了负的东西，使我们的思维自然而然地就在负面因素中思考问题，再加上邪恶的党文化的毒害，更是顺他去想，结果只能是陷在其中而不自知。一次，一个同修去贴真相传单，一抬头看见头顶上面有一个摄像头正对着他，当时他想，坏了，别把我照进去。结果不长时间，两小时左右，当地派出所就把他抓了，而且调出监控录像让他看。但是有的同修遇到同样的情况就想，啥也照不到，没事，结果就真的没事。这一正一反的教训还不能让我们清醒吗？三，怎样分辨正负思维。用正念思维是要按照大法修炼的原则，站在对方角度去理解对方，最大限度去考虑对方的感受，多从对方角度思考问题，能容他人之过，这就不是自私的， 体现的是宽容大度，是为他的，会给对方带来积极、向上、轻松的感觉。而负面思维的人，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，先从自己的利益、名声是否受到损失来考虑，最主要的是常怀妒忌心，着眼于对方的不足和失败，妒忌对方的成功。这样的思维几乎不会站在赞赏看待他人的角度看问题，因此才看不到别人的优点，而且与别人发生矛盾时，首先把问题归咎于对方，不能容忍批评，不愿承认错误或道歉。没有了负面思维是什么状态呢？在现阶段我是这样理解的，那时应该是心里愉悦、轻松的，有希望、有信心，如沐春风一般。而负面思维则使人感到害怕、恐惧、毫无办法、消极、抱怨、无望，甚至绝望。如果同修遇到这种情况，就要考虑自己的思维是否是正向的，如果不正，马上改变过来，重新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。其实这个过程就是转变负面思维模式的过程，由负面思维产生的观念转变过来了，事态一下子就变了。我曾在一段时间里处于严重病业状态，那时每天头脑里想的都是，我是不是得这个病、得那个病了？我能走过来吗？胃痛的不能吃饭，连水都不能喝，不能大便，不能睡觉，那种剧痛真使我承受不住了，想到了死，想到了亲人，想到了，完全都是负面思维。有一天，一位同修来我家，看到我这种状态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没事，都能走过来。当时给我相当大的鼓励，可能这位同修自己都忘了他当时说的话了，可是对于处在危难中的同修来说，确实是莫大的鼓舞。就这正念很强的一句话，他这种积极、乐观、向上的心态，使我从负面思维中跳了出来。我重新审视自己，对呀，我得有正念啊，得想师父呀，想大法是怎么说的。至此，我从一丝一念中归正自己的思想，这样不断艰难地改变负面思维模式，使我走出病业假象。这件事也使我深深地感到，处在磨难中的同修，他们是多么需要同修的正念帮助啊。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用正念思考问题？这是很关键的一点，也是修炼的一部分。我悟到，就是从一丝一念中，每一件甚至是小事中做起，改变我们的负面思维。当然开始的时候可能意识不到，有些小事中就容易被忽略，但我们有意去改变这种负向思维，一定能突破这个思维定势，越来越好。以上是自己所在层次悟到的，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在背法中得到升华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6日。我几年前就开始背法，背着背着觉得太累了，也很难，时间一长安逸心出来了，就不背了，也再没有背法的想法了。于是就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的每天都在学法，同时也在做三件事。时间长了，学法就像每天在完成任务似的，找不到当初学法那种精进的感觉了，心里空空的，学法也悟不到法理了，找不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的感觉，像是有一层间隔在挡着，看不到我想看的，很苦恼。我就去找同修交流，同修说，你可能悟在哪个层次中时间太长了，该走出这个层次了，所以你就苦恼，也可能是哪个地方和法拧劲儿了，你应该多学法，向内找，把那个劲儿顺过来就好了。同修还建议我，要是能背法就更好了，那样就提高得快了。我接受了他的建议，下决心开始背法，实修自己，去掉安逸心、懒惰心，突破我记性不好、我不行的观念，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，是大法的一粒子，师父的弟子无所不能。 就这样，我又开始背法了。早上发完正念就开始背法。开始背的时候确实不容易，背了后句往前句，背不上一个自然段就又打退堂鼓了。我就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我要跟您回家，我一定要把这个法背下来，快点突破这个层次，请师父加持弟子。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背法的速度也一天比一天快了起来。最快的时候，一个小时就可以背一页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弟子呢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得一心不乱的念经，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，才能招来觉者。我真的体悟到，只要聚精会神的一心不乱的背法时，真的背得很快，而且法理瞬间就展现出来。想仔细的琢磨，又觉得以前看到过，可今天出现的法理更深更明了，那种感觉真的很玄妙的。每背完一段法，我就用法来对照自己哪里没有做好，有哪方面要去修的，我做到了吗？每次能悟到的法理都是师父在点悟，都是最近在修炼中出现的问题，并且需要解决的问题，是师父为大慈悲一直在保护着我。在修炼中，我只要能吃苦，师父都给我荣耀。就这样，在背法中，在不同层次中，师父给我展现出不同的法理，使我在法中不断地归正自己，不断地升华着。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家姐弟四个，我是老大，小妹在连队，两个弟弟都离得远，平时照顾两位老人的事儿，自然就落在我头上了。2017年过年的时候，两个弟弟从几千里外赶回来和80多岁的父母过年，我就想，过年期间你们也该帮老人干点活了，我自己家里还有一些事等着我去做呢。这样有几天我就没有回父母家。几天以后我回去，母亲告诉我说她自己一天要跑2趟超市。我听着火一下就上来了。这冰天雪地的，您都80多了，为什么不让他们去？您儿子也放心。我的心里不平衡了，平时这些事儿都我干，过年我家也有事儿，你们一年回来一次也不知道帮老人干点活，就知道啃老。我就产生了怨恨心，心想就偏心。又一想，这大过年的别生气了，家和万事兴，和和气气的过年吧。于是强忍着压下心中的不满意。初四晚上吃饭，男人们都喝酒，我叫他们都少喝点，谁都不听我的。大弟弟还来劲儿了，跟我顶撞上了，说过年喝酒你也管，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呢？他一顶撞我，我也火了。平时弟弟妹妹都很尊敬我的，我说话他们都言听计从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。今天他敢这样对我，我的火再也憋不住了，和他大吵了起来。你们当儿子的平时从来不管老人，过年回来了也不帮老人干点活，就等着吃现成的。我振振有词地数落着他，大弟弟却说，你看你那样，你还是练工人呢。这句话说得我更生气了，你别拿练工说事儿，你这儿子怎么当的自己想想吧。我气得就回自己家了。到家后心里这个委屈的难受，愤愤不平，强忍着压抑着自己。这时候我就感觉浑身痛，肚子也痛。这时我还不悟，就想这是气的。第二天早上被转法轮背到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，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？接着又背到转法轮中的这句法，有这么一句话，匹夫见辱，拔剑相斗，常人那当然了，你骂我，我骂你，你打我，我就打你，那就是个常人，能说他是个练功人吗？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你要没有坚强的意志，你控制不了自己，你就做不到这一点。 师父这段法不是在说我吗？前一天吵架的时候，师父就借弟弟的嘴在点化我，大棒子都打在头上了还不悟，还心里不服，魔性大发。在常人看来，吵了几句嘴根本不算什么事儿，这是常人表面上看，可我是个练功人呢，修这么多年，遇到问题不冷静，不按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怎么能是个练功人呢？这时才知道自己错了。我向师父双手合十说，师父，我错了。我又认真地向内找，找到了我执着名，总认为我是老大，为老人付出的多，你们都得听我的，都得高看我一眼。找到了利，认为老人偏心，经常给他们钱，怎么不给我，心里不平，从中就产生了怨恨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、急躁心、怕心、爱面子的心、瞧不起别人的心。当我找到这么多的人心，把我吓了一跳。修炼这么多年，咋还有这么多的人心？这些心的根源就是私字，这个私就是一棵大树，扎根在人的生命深处，然后再生出枝杈，开花结果。每个小枝都有一颗私心。人的名利情和各种私心，各种不好的欲望，都是这枝杈生出的。所以要把那个生命深处的树连根彻底拔掉，请师父加持弟子。我就立掌发了强大一念，拔掉它，那不是真我，那是假我。真我是无私无我的，是为大法而生的，为众生而活的。这次我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要做个真正修炼的人，就必须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真的做到师父在弘引实修中要求我们的，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，那才是真正修炼的人。在向内掌后，我的心性得到了提高，身体上一切不好的状态马上消失了。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。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。这是我通过背法过程中找到的执着，并用法规正了自己，心性得到了升华。现在我已经在背第二遍转法轮了。背法使我身心有一种愉悦的快乐和神圣的感觉，背法真的太好了。这是我在背法中用法规正自己的真实过程，今天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共勉，如有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保护我走过生死关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日。我是1999年以后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在这些年当中对自己没有严格要求，也不知道大法修炼的严肃，从去年开始身体就出现了一些病业假象，自己也没有在意，心想他和我以前出现的一样，通过练功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了。今年3月17日那天，几位同修在我家学法，我妻子说起我近期的情况，有一位同修说不承认他，这是假象，还有一位同修问我胃疼不疼，我说不疼，我说就是吃饭噎得不行，每次都只能吃很少的饭，身体也越来越瘦弱。这时我看到他很惊讶的眼神，就感到问题的严重。这位同修的丈夫也是我这种待修不修的状态，经常爱看常人电视，
在去年病逝。学完法后，我立即回到我房间，躺在床上，心理负担很重。我妻子就到我身边安慰我说，不要有负担，在法上修。我问他什么叫在法上修，他说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按照师父说的做。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这时我的正念起来了，我是师尊的弟子，我对不起师尊的慈悲苦度，20年来浪费了不少时间，修得虽然很差劲，但是我是由师父管，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我修得有漏，还可以在大法中继续归正，任何生命都不配迫害我。这20多年时间，我尽管处于这种待修不修的状态，但我没有吃过一粒药，没有打过一次针，修炼前得的皮肤病在医院治不好，我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就好了。我们单位要求我们每个职工每年都必须到医院体检1到2次。2009年我体检时说有肾结石，而且很大，当时我又在思想中产生了负担，但没有在医院治疗，我就加强学法练功。2001年体检时发现肾结石没有了，当时心里很感恩师父。2018年7月份，我背部长了3个包，开始很小，最后长成了一个大包，还经常流脓血，孩子们要我到医院去治疗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，我为了不叫孩子有负担，我就回到老家住了7天，通过学法练功发正念，这个瘤子就好了。2018年后期，我吃饭有些噎，身体变得消瘦，持续了3个月了，我也没有在乎，认为到时间就会好了，每天心都操到看孙子身上了，没有听师父的话，用心讲真相救度众生，只有晚上才学法练功。由于精力有限，发正念导掌，学法犯困，更谈不上救人了，也不能按4个整点发正念，发正念心里想其他的事。最近妻子就叫我不要再看孙子了，我就从女儿家回到家，每天按时学法练功发正念，抓紧时间出去讲真相救人。有一天我感到有些力不从心，也觉得很伤感，心里冒出安排后事的想法，后来又觉得这是旧势力强加的，我不要他，只有抓紧学法，对着病业假象发正念，心里被师父的法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3月18日凌晨，我突然感到身体特别不舒服，气不够用了。这时我看到我桌子上放着一本转法轮，我顿时觉得非常珍贵，想背转法轮的心非常迫切，心里想，我如果这样走了，以后再也不能读背转法轮了，再也看不到师父的法相了。负面的念头不断地往上翻，而且还不断地安排后事。我就起来，双手捧着转法轮，求师父救我。心里想，多少年了，我从来没有正面看过师父法相一眼，无意间翻到师父的法相照片，又赶快把书合上，心想我对不起师父，又不敢看了。大脑中就想，我白白浪费了这将近20年的时间。这时大脑回想起前些年，我的工作是在野外，晚上多人住一个房间，不能学法练功，迫害后自己心理压力很大，从此放松了修炼，节假日也不知道精进起来，没有抓紧时间学法，也就不会修，不知道向内找，和妻子在心性上关过不去，经常一动念就是 还是死了好，我死了你就好了。这样的气话也随口而出，和他赌气。就这种念头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，导致今天的这种假象。现在我身体已经非常难受，心想如果再不看就没有机会了。我翻开转法轮的第一页，默默地看着师父，眼里流着泪，心里想，师父啊，我对不起您的慈悲苦度，求师父给我机会和时间，我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，精进实修，跟师父回家。就在这同时，很多人的想法和念头都不断地翻腾，最终正念压倒了人念，神迹出现了，我全身感到轻松起来，害怕死的念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，安排后事的想法一点也没有了，我觉得太神奇了，只有感动的泪水。这时我看表已经凌晨4:20了，我躺在床上休息，也不停地发正念，念正念口诀，然后念一个灭，反复地念，这样重复着，渐渐睡着了，隐隐约约看到师父给了我一支枪，砰的一声，我被惊醒了，全身什么不好的感觉都没有了，已经早上5:47了。我和妻子同修发完6正念，把晚上发生的事和他说了，他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保护，谢谢师父又给我一次机会，一定不能再懈怠了。吃过早餐，我要出去理发，妻子意思等几天再去理发，我说我就今天去，我要重新振作起来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合格大法弟子，我现在已经完全好了。到理发店门口就碰见一个老者，很精神，对着我笑眯眯的，很善良的样子，我想是师父安排听真相的有缘人吧。我坐在他旁边排队等理发，我就问老人，您多大岁数了？他用手比划着，89岁了。我就靠近他跟前，贴着他耳朵给他说，法轮功是救人的，天安门自焚是共产党为了镇压法轮功编的谎言。他就接着说，有人骂法轮功，我从来没有骂过。我说，人骂法轮功的原因是受中共编造的媒体谎言宣传毒害造成的，您听到了给他解释一下。他点头同意。我问他，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他是党员，当兵退伍时找熟人也没有把组织关系带回来。我给他竖了大拇指，他说在部队安排他斗地主富农，他说他不了解情况，俨然拒绝。我说，你积德行善，可能是你高寿的原因。因理发人多，排着队等候，我又接着给他详细讲了30分钟，并叮嘱他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他彻底明白了真相，高兴地用真名做了三退。能看得出来，众生明白真相后的这种感激之心，激励我要抓紧时间救人。这天上午回来，我休息了一会儿，梦中就看到蔚蓝的天空和白云的美好景象。这天在行走或做事的过程中，学法练功过程中，不由自主地流泪。我感到这是师父给我重生后的幸福泪水。3月20日早上起来，心里猛然一震，生出无限喜悦的感觉，只能心领不能言表。3月21日凌晨1:00起来，听到大法音乐普渡济世，起初我还以为是我妻子在播放，我一看妻子没有播放，这两个大法音乐一直播放到天亮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整个从心性上是一个提高过程，身体从此感到发轻，走路轻飘飘的，虽然看不到神仙世界，真切感到好像在神仙世界一样， 眼里经常含着美妙幸福的泪花。对师父的佛恩浩荡，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这句话有了更深层的领会。我感到修炼真玄妙，好好修吧，真的能返本归真，真的能跟师父回家。我认识到忙忙碌碌一辈子到底为了啥，生带不来死带不走，不就在等大法救度的这一刻吗？我一定听师父的话，用心救人，完成使命，兑现我们的史前誓约。个人体会有不足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提醒来自亲情的干扰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6日。今天又跟着儿子去公园玩了，只要一出去，这一天就什么都做不了，发正念发不成，回来就后悔。在晚上被红银三时，一下子明白了，这不是亲情的干扰吗？利用亲情让你什么都做不成。现在环境宽松了，邪恶少了，有些同修思想就有些懈怠，可业力和旧势力变化着花样，利用同修还没修去的执着，给你加大观难，往下拖你。举几个我身边的例子，写出这篇文章只想让类似的同修不要犯同样的错。一，首先说我自己，从2014年10月5号到北京给儿子看孙子，儿子媳妇都说北京管得严，要注意，不像老家怎么做都行。儿女情上来了，怕连累他们，于是很少讲真相救人。过一段时间觉得这种状态不对，等孙子5岁时出去转一圈，劝退了2个人。只要你一想精进，干扰就来，家里不是这事就是那事，事情过去了之后又走不出去了，怕自己讲不过北京人，怕被问住了，都是人心忘记了法的威力，就又把希望寄托到北京同修，天天盼着遇到同修给我讲真相，一旦联系上可以带带我，可一等就是2年，等不到就想回老家。去年五一回家与同修切磋，同修说每个集市都去救人，每个集市上都有我们的同修20多人，发资料都是手对手给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老家同修多，既然我去了北京，那就是那里需要我，回来开始背法。说是背法，可是心不静，好几天背一自然段，有时背2段，到现在才背了一半，我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。孙子跟着我们睡觉，我想他睡着了我就背，可孙子睡着了我也睡着了，要不�孙子就玩到晚上11点多。周六周日儿媳妇带孙子到处去玩，就让我跟着，说公公和儿媳妇在一起不方便，觉得儿子回来就好了。其实是妒忌心和面子心，如果修炼人没有这个心，常人是不会有此心的，可我当时没向内找。现在儿子回来了，又执着找不到工作，我想到这些事时，我就背师父的法，背着法心里就能平静下来。儿子没工作就天天拉着我们到处去玩，说我这样看孩子还轻松点，这样贪图享乐了，3件事就做不成了。去年8月21日这一天，孩子一喊我就又跟着出去了，当天晚上背到红银三，义无反顾。修炼使我礼物，为何迫害指向大法图？因为我们走了神指的路。我突然明白了，这是旧势力用亲情在往下拽我，硬的不行就用软的。在刚开始迫害时，
丈夫就用孩子的考学和他的工作压过我。当时我告诉他，怕连累就断绝夫妻母子关系。从那以后，丈夫再没提过这件事。再以后，他听到什么消息就提醒我把书藏一藏。当时我问过儿子怕不怕连累，儿子告诉我，他上不了大学是他命里没有。他的这句话也使我更加坚持修下去的决心。正法进程到了这儿，环境宽松了，却懈怠了。旧势力就是用我对儿孙的情往下拖拽，就是不让你精进，不让你提高，是旧势力利用了儿子，儿子还以为是孝顺呢。等我悟到了，儿子星期天就主动跟孙子说，让奶奶歇歇，我们出去。二，我村同修有八个，在2005年成立了学法典，形势不管怎样变化都在坚持着，现在环境宽松了却懈怠了。同修甲是夫妻两个都修，以前是个学法典，两口子60多岁，儿子包了不少树地，还有自家的大田，今年全让老两口种着，对于钱上还很苛刻。小两口出去打工，不让在老人家里学法，老两口和小两口不在一起住，现在老两口忙得不亦乐乎，现在两人很少去新的学法典。同修乙也是夫妻二人同修，70多岁。男的和女同修甲在没成立学法典以前都戴老花镜，成立学法典没多久就把眼镜摘了，到现在学法都不用戴眼镜。女同修乙不认字，靠听法，可正念很强，过了2次毕业关。有一次晚上下大雨，我们学法结束时雨就停了，学法结束11点半往家走，这位老同修求师父加持，街里都是水，而这位同修连鞋都没湿，可我们几个回到家都湿到了半截腿。就是这位同修，在去年他的大儿子逼着他说不练了，还用自行车驮着他上大队去说不练了。同修丙，男，70来岁，他家有一祠的毛模头像，我们都劝他砸了扔了，他不敢，说他媳妇还指着卖大价钱呢。在前些年他在我们村讲真相讲得很好，在今年的前些日子，家人像疯了一样逼问他，你是不练了还是交出门钥匙。同修也是因为这个情说出了一个修炼人不该说出的话，虽然说了那样的话，现在还是被家人看着，书他偷偷送到了别的同修家，不能正常学法练功，这与邪党的监狱又差多少呢？同修丁，女，60来岁，我们这个点上就是他救人多一些，可是从去年到现在也遇到了家庭矛盾，也搅在了情里边，使心难以平静。还有我的一个姑舅外甥女，在前几年也走了。在他过病业关期间，师父给了他2年醒悟提高的时间，他陷在了情里边拔不出腿来。有一次我去他那儿有事，我们两个切磋，他说什么都知道，就是心放不下。说话间到中午了，非要留下吃饭，我说那我们去帮着做饭，他说不用，我问为什么，他光笑。在我的追问下，他说从她过病业关后，婆婆公公都是修炼人，婆家就一个儿子，自然拿着儿媳也特别当回事。她要想接桶水，公公赶快接过去，说我来我来，你歇着去。饭婆婆也不让做，而她也就顺水推舟，就都不做了。嘴上不说，实际上已经当病人养起来了。大概是2013年的一天突然离世。他的离世对周围的不修炼的常人亲人都有不小的影响，连他的修炼的弟弟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他的母亲也是修炼人，在前2年也去世了。 这些人在邪恶猖狂时期都顶住了家庭与社会上的压力，邪恶疯狂抓打罚都没有吓倒，而环境宽松了，思想懈怠了，在亲情面前却败下阵来。旧势力干扰迫害了这么多年，酷刑都难使大法弟子改变自己的信仰，却钻了大法弟子松懈的空子，利用还没休去的情迫害你。为什么亲人让你说的做的和邪党监狱里说的做的如出一辙呢？有的包括我在内，还怨家人不听真相，不支持我修炼，不给我时间修，跟家人说狠话，却不去想想自己找自己，就是一路的怨。大家想想，我们觉得顺从了亲人，实际是害了你的儿子，而不是向着你的儿子。如果你真能修成还好，要是为这事没修成，你说这个账算在谁头上呢？师父为每一个弟子的修成做了很多很多，所以我们要从情网中挣脱出来。当然，这里不是让你与人斗，也不是让你放弃家庭与家人。别忘了，我们的修炼形式就是在常人中，我们出自于真正为了儿女好，就修好自己，明白自己来世的目的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修去怨，修出慈悲，精进实修，弥补过错。有不符合法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每个人修炼的状态路都不一样，学法每天要学多少才能真正跟得上？我个人的理解和修炼的实践是两讲转法轮，每天早上练完功学转法轮一讲，晚上十点以后再自己学习一讲。这样几年我一直坚持下来，收获太大了，不可思议。很多同修说，我这么忙哪有时间学两讲法，你太奢侈了。我觉得不是这样的，关键是你自己的心。其实旧势力对学法的干扰是最大的，当你没有那个想学法的心，它是不会让你有时间学两讲法的。你有想学法的这个心，没有那么坚定，它都会干扰你，无法让你学两讲。从我个人的实践来看，我每天坚持两讲学法的时候，心会比较定，常人社会的东西很难带动我，所以做很多事情效率比较高。有些人可能需要一天才能做好的事情，我很快就做出来了。如果我的心不定的时候，有些常人的东西就容易带动我，然后我做事情就会打转转。有些事情本来很容易做出来，但是就是做不出来，然后会绕很多弯路。就比如写稿子，如果我心很定的时候会很快，但是心乱的时候可能一天都写不出来。中国有句古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，虽然不是很准确，但是大概这个意思。从我身边的同修来看，学法很扎实的同修，看他也不是很忙，但是业绩挺好。有的同修从早上忙到晚上，但是业绩也出不来，然后说自己太忙，没有时间学法。我就觉得有点本末倒置，或者是有点那种非良性循环的状态。选自文章《保证每日学法，保持修炼如初》。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，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甚至打人骂人的也经常碰到。一天我跟一个中年男子讲真相，他听后破口大骂，恶狠狠地把我往派出所里拖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想我讲真相他怎么就不听呢？怎么就救不了他呀？我怎么说他才能明白？也许是我并没有想自己的安危，在发自内心的为他考虑，这一善念改变了他。他突然松开了拉我的手，不再骂了，问道，你怎么一点不害怕，还不生气？然后笑着走开了。还有一次，我们三人去一个广场讲真相，有一个不明真相的常人大叫着， 这有三个法轮功，快叫派出所来抓走。我没加思索，声音比他还响亮地对广场上的人们喊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不要听他的，谁迫害法轮功会遭报应的。结果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，很多人竖起大拇指赞许的点头，那个要举报的人灰溜溜地吓跑了。当时我脑子里想，不能让这个人对大法犯罪，心中没有害怕和怨恨，只想告诉广场上的人真相，远离谎言。还有一次在街上等一位朋友，看见旁边有一个买卖古玩货币的，我凑过去跟他讲真相，刚一提法轮功，他便破口大骂，指着我的头做着拿枪的动作，喊着让公安局枪毙了我。他脸气得成了紫茄子，一下围上来许多人看热闹。我淡定地看着他，笑眯眯地发着正念，解体着在背后操控他的不好的东西。围观的人们都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大家不知道他在骂谁，都陆陆续续地走了。他骂的声也渐渐地小了。我问他，你骂完了？他说，骂完了。我说，那你不许说话，听我说。我说，你咋生这么大气？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只想告诉你法轮功好，又没让你练，你听了对你好，你反倒把我骂成这样。他不再吱声，静静地听着我讲的法轮功真相，他全听进去了。我要走了，他感动地抱拳过头顶说，大姐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我说，你不骂我了？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，不骂了，不骂了。我说，别谢我，谢大法师父吧，师父慈悲普度众生。选自文章《大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》。我认为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公开的身份，至少在自己家人中，尤其是亲近的家人或朋友，他们往往关注的就是你平时的言行。你做得好，他们就说大法好，你做不好，他们就不认同大法。还有的表面不和你争犟，内心却很反感。这些人的真相再由外人来讲就很难了。我讲真相的时候就碰到过，有的说谁谁有病不治死了，有的说看谁谁还学法轮功呢，做的那事儿怎么怎么地之类的。我平时讲真相时都是边发正念，找到好的切入点后切入主题。遇到这样问题的人，我就会说，学生考试有高分有低分，那是个人问题，不能赖考题，对吧？法轮功没有不叫人吃药，就像人看病一样，有人喜欢看中医，有人愿意看西医，可是哪个医院保你不死啊？就算医生也该得病得病，该死亡死亡啊。你能说医院给人治死了吗？这样有的人心结能打开，有的人承认道理是对的，但感情上还有些过不去。所以我认为我们本身就是真相，所以严格要求自己，无论家里家外，都以大法弟子的标准去做，才能真正救了人。我悟到每一个大法弟子立于宇宙之间，从常人层面来说，你的外形、你的衣着、你的面部表情就是真相册的封皮，你的语言、你的行为、解决问题的态度、方式就是真相册的内容，人们由此对你留下的印象与感想留在了封底。从另外空间看更细了，你的一丝一念都被盯着呢。选自文章《一路荆棘拨云雾，历尽沧桑迎朝阳》。第二天，我和儿子小同修就开始背法，先背《论语》，因儿子早就会背，对他来说自信满满。接着背了第一讲的前两段，儿子也会背，他啥时候会背的我都不知道，但往后背就犯难了，他坐也坐不住了，不愿背了。我明白这是有干扰了，一旦放下背法再背就难了。我就鼓励他说，你今天比妈妈背的还好还快，就先让他玩几分钟，到点再背。就这样，第一天就把第一个标题背完了。我们背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就是一段法先通读一遍，再和孩子逐句的背，每个句号反复通读，合上书能一字不差的背下来就行，接着再背下一句。在背法当天不复习，避免孩子有畏难情绪， 影响后面的通背。儿子刚开始背法的几天里，干扰还是很大的。每天他到一定时间就坐如针毡，浑身难受，抓耳挠腮，我看着都难受。特别是遇到了背了好多次也背不会时，他就不耐烦了，就开始哭闹，不想背了。但我知道必须坚持下来，我的心不能动，不为孩子的哭声而动心，耐心地和他在法中交流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要加强主意识，难受的不是你，你在同化法，你空间场中的坏东西要灭了，他不想死，是他难受。我就跟儿子一起发正念，通过跟小同修在法理上交流，小同修能坚持下来了。当我们背到第二讲时，干扰就少了很多。第三讲、第四、第五讲时，儿子再也没哭闹过，也不难受了，反而每天都盼着背法。选自文章《陪小同修背法》。既然死都不怕，那么遇到这事时，先静下心来，向内找，正念制止迫害，用师父赐予我们的神通制止邪恶对我们身体的残酷迫害，用正念封住自己的身体，不让外来的任何毒物进入自己的身体。在刚开始迫害那时，有一次在地里拔草攥住了一只蜂，把我的手掌心蛰了一下，立刻整个掌心就红了。我立即出了一念，我欠你的，这次就算我还你了，我要不欠你，你的毒进不了我的身。然后就继续拔草，等一会儿一看手，不但没有肿起来，连红都下去了。所以我们念正了，师父是给我们做主的。选自文章，说说我对绝食的认识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